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学，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谈助于安全问题。从明慧网上看到，不断的有大陆同修被非法抓捕，而且有的被非法抓捕的同修已经被恶人跟踪很长时间了，尤其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绑架与非法抓捕时，相关的同修往往都是被跟踪监控了很长的时间。明慧网上有很多有关注意安全方面的交流文章，这里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注意安全问题。大家都知道，非法的610组织，中共邪党交给610的重要任务之一，或者说610的邪恶职能之一，就是要掌握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即掌握学员有关的所谓情报与动态，也就是要掌握学员的一举一动。于是610就操纵特务、线人等等跟踪学员，监听学员之间的通讯，包括电话、网络通讯等等。这些特务可能来自公安国保，也可能来自国安等，而监听学员之间的通讯，除了公安、国安以外，还有邪党军方的参与。在邪党的公安、国安总参等的特务活动中，公安的水平最低。以公安特务为例，610操纵比较多的就是公安内部的国保。用国保自己的话说，情报信息工作是国保职能的中心环节，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先机条件，可以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进行情报信息工作。有时公安国保自比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其实是很不同的。国保的全称为国内安全保卫，以前叫政治保卫，即各级公安内部设的一局、一处或一科。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为了掩人耳目而改名为国保，分国保总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等，各级公安内设国保局、国保处或国保科。公安国保完全是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长期以来就是中共打击异己的工具，现在又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打手之一。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并不为任何政党的政治目的服务，也希望国保的人认清这一点，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继续充当邪党的打手。你们干的所谓工作的性质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其实中国情报系统收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实际上是为中共当权者的个人目的服务，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我们不难看出，在迫害法轮功中，国保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择手段地收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而且是长期性的任务。当然这不限于国保，只要迫害没有结束，中国情报系统就会继续充当邪党的工具，而且并不限于中国国内。有的同修由于对邪党认识不清，对邪恶长期跟踪大法弟子感到惊讶，其实长期跟踪监听学员收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正是610的重要任务之一。邪党很重视收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只要迫害没有结束，邪恶就不会消停，另外空间没有被清除的邪恶还在虎视眈眈地时刻想钻空子。这里没有涉及具体细节，目的只是想帮助同修认清中共把法轮功情报作为其实施迫害的重要环节，从而更清醒理智地对待安全问题。 树立起全面而长期的安全意识，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当然，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自然不会被邪党吓倒，但是确实是需要长期清醒理智地对待安全问题。许多同修在交流中说，在法上做事是最安全的，我们在采取人中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更要以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去掉怕心，但又不能以自己正念足不怕而无视他人的安全，即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的安全着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理解修炼人的真。一些同修包括我自己曾经认为说真话就是真的体现，因此面对邪恶迫害的时候机械地说了真话，结果加重了迫害，也给同修带来了损失。还有的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特别是对自己家人讲真相的时候，总是憋不住，非要把肚子里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结果把人家吓住了。或者有不明真相的人，一说邪党灌输的东西就迫不及待地反驳，心急火燎，免不了一番争执，甚至思想中马上把它归入不可救药的一类推出去了。回过头来还说，这人不开窍，怎么说也不听，讲真相真难呀。有的一张嘴就和家人干起来，家人甚至说，以后法轮功的事咱们免谈吧。同修满心委屈，都是为你好，怎么还这样？其实师父早就讲过，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见转法轮第一讲，这个理，真善忍，每一个字分开来都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同时真也不像常人公式，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太绝对了，太机械了。比如被邪党利用的人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你说练，结果被关押迫害。同样是这个问题，有的同修回答，你没有权利这样问，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不去理会他的问题，也不顺着他的思路走，只是跟他讲真相，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这两种回答都是真话，都是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首先从表面上讲，他的回答是真话，修炼法轮功属个人信仰，从法律上讲不违法，别人也无权干涉。其次，这样回答是站在对方角度上为对方着想，不是想自己，不顺着他的思路，不回答他的问题，避免了他被邪恶利用而造业，实际上是保护了他，这是真中有善，是慈悲心的体现。其次，这样回答也体现了忍，问话具有挑衅性，拉开架势准备实施迫害，回答者不惊不惧不卑不亢，不与对方形成对立，这不是大忍之心的体现吗？再从常人层面讲，更符合常人状态，因为没有顺着邪恶形成口供，邪恶也无法以此为依据定罪。如果邪恶在零口供零签字的情况下依然强行定罪，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本性、违法和邪恶程度更直接地暴露出来，暴露得一览无遗。讲真相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够善意地理解别人，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不为所动，不去顺着他的思路，不去反驳他，不触动他的负面因素，不与之形成对立，不去考虑自我的感受，而是站在对方角度替他着想，慈悲为怀，启发他的善念，正念中讲真相，给他正面的好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在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就是在救度他。这时我们讲出的话才是修炼人的真话，才有慈悲的力量，才能救了人。因为这真话中包含了善，也包含了忍，是真善忍同在的，体现了大法的力量。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黑窝的过程也是我们实修的过程。现在仍有大量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 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地，那里是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方。有条件的同修应该重视起来，持之以恒地到这些地方近距离发正念，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发出强大正念接替邪恶，加持被迫害的同修，让他们正念正行，闯出魔窟。其实解体黑窝的过程也是我们实修的过程，跳出常人的情，破除干扰。前些日子我在同修甲家学法，同修乙来了，提议我们第二天去离本地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反复问自己，去还是不去？这几天家里矛盾挺突出，事情又多，孩子上幼儿园怎么安排，有点为难，没有马上答应同修。无论怎么样，我还是想去解体邪恶，营救同修，继而更好地救度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回到家，我给大儿子打电话，让他去幼儿园接弟弟，午饭自己安排。他也知道是啥事，就说，行，你去吧，别担心我们。儿子的爽快使我这个做母亲的惭愧起来。自从我修炼以来，他很支持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有时也同我一块儿去做，可自己却放不下情。第二天六点发完正念后，开门一看，细雨绵绵，怎么办呢？心中请师尊加持，坚定一念，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雷公电母该止雨了，不能干扰我们去做正事。一小时后雨停了，我谢谢师尊众神，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去同修家的路上，我骑电动车重重地摔了一跤，身子的左边全是泥水，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心里难受极了，向内找，原来是对孩子们的情太重了，左也不放心，右也不放心，孩子前脚出门，自己后脚跟上，总想在路上或在早点摊位上看到他们，骑车左顾右盼，想一想自己干啥去呀？如果思想纯正时能会这样吗？有什么好担心的？跳出常人的情，才能修出佛的慈悲来，不能再执着人的情了，必须把它割舍看淡。到了甲同修家，乙同修已在那儿等候了，我清理了一下衣裤上的泥土，同修乙关心地问了几句，我顿感修炼的艰难，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怕影响同修，出院待了一会儿，想起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法理明白了，树立起正念，状态也好起来了。本来还有几个同修要来，可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来。同修乙见我心情不好，说改天再去吧，他自己前几天干扰也很大，近几日才好些。其实这两三个月来，我的家庭矛盾很突出，自己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我说还是去吧，就这么点事还过不去吗？能过得去，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什么也影响不了我们清除邪恶。我们三人出门打上出租车，刚要走，同修乙突然脑子里出现一个电话号码，拨通正好是一位准备去发正念的同修家的电话，还有一位准备去的同修也在他家，他们以为下雨不去了，正在家学法呢。我们会议的都笑了，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五个人形成一个小整体，正念正行出发了，发正念清除邪恶。因路上又下雨了，我们去了同修丙家，他家住在目的地附近，到那里已10:50了，我们各自坐好，先清理自己5分钟，然后立掌，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黑窝空间场黑压压的，没有一丝缝隙，下面还有一条下水道，水乌黑乌黑的。我不急不躁，一小时之后，黑云慢慢在移动，一团一团的邪恶逐渐被解体，又出现了大黑人、小黑人，还有一些蠕动的邪恶生命，全部被我们清除掉了。这时空间场亮了起来，12点全球同步发正念过后，我们稍息片刻， 整体六人又向黑窝发出强大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邪恶一次次的攻击，被我们一次次的全部解体。我刚要松懈停下来，突然又出现一只狂吼的恶狼。我集中念力发出一念，一定要清除掉它，请正神护法神加持。瞬间恶狼不见了，它是否被解体了？我当时还有些疑惑。这时我的整个空间场被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屋内屋外一片金黄，可屋外还是下着蒙蒙细雨呢。我什么都明白了，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清除邪恶呢。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享受着金光的沐浴，身体轻飘飘的，软绵绵暖暖的，真是无以言表。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感到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慈悲地呵护着弟子，加持弟子，而自己又那么的不争气，总觉得修炼环境复杂不好修，修得又苦又累。是呀，同修说的没错，争斗心怨恨心那么重，还有欢喜心显示心怕被别人说的心，离佛的境界差得太远太远了。人世间的一切一切，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唯独直接长在自己元神上的功，才生带得来死带得去，那是自己曾经吃了苦遭受了痛苦得来的。只有把执着心看淡了，舍弃了，心性才能提高上来。
下面请听我们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们。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成立四年了，由开始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十个人，年纪最大的89岁，最年轻的57岁。我们学法小组的特点是年纪大，文化程度低，甚至有的还不识字，只能听同修读法或者听师父讲法录音。年纪大有的听觉不好，我们读法时要大声读还要慢，所以学法的进度很慢。学转法轮还可以，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就更慢了，不知不觉中就引起一些人急躁的心理。但我们都互相勉励，遇事向内找，一定不能忘记师父的话。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没有理由落下一个人。特别是明慧周刊刊登同修关于如何带好老年同修的文章，对我们鼓励很大，这正是修去我们急躁心的好机会。在师父呵护下，同修帮我闯过病业关。我们学法小组刚建立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晕倒，神志不清，家人回来看到把我送到医院，说是脑溢血，并下了病危通知，家人都吓坏了。开天目的同修说，看到我的主元神已经走了，不愿回来，是师父救了我，是大法弟子为我发正念，我才慢慢醒过来。当清醒过来时已经10多天了，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轮流读法给我听，帮我发正念。在此让我衷心感谢慈悲救我的师父和帮助过我的同修，特别还有一位做资料的同修，白天做资料，晚上顾不上照顾家里80多岁的老母亲，到医院里陪伴着我，耐心地鼓励我。他们这种无私无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精进。出院后我左边肢体瘫痪，走路都走不稳，我又陷入深深的懊悔中，心想这下我完了，掉下去了，师父再也不会要我了，觉得没脸面对师父，面对同修，法也学不进去，功也练不了，更不用说讲真相了，自感到我的形象破坏了大法，这下我就更痛苦不已了，天天流泪，因为情绪不好，血压降不下来，高达200。后来是一位同修帮助了我，用师父的法理开导我，不应该陷入自责中，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应赶快振作起来，正法还没有结束就有机会，跌倒爬起来，师父绝不会希望看到我这个样子。他的一席话打开了我的心结，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从头开始赶快追上去。于是我就开始试着练功，站不住我就倚着墙练，第四套功法蹲不下我就坐在凳子上练，第二套功法胳膊举不起来 我就叫丈夫在晾衣架上绑上绳子，把胳膊吊起来。练第五套功法时，腿双盘不上，用带子绑起来。从开始的半个小时，一点点增加到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能很顺利地练完五套功法了。那时学法还是学不下去，拿起书来就瞌睡，干扰很大。这时一位同修大神到我家，看到我的情况，就叫我到他家去学法。在那里我感到大法的温暖，身体也一天天恢复。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到这位同修家学法了。正当我为这件事着急时，无意中遇到了同修家，交谈中知道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很希望有人和他一起学法。我们的学法小组就这样成立了。同修甲的那种淳朴的语言，尊师敬法的一举一动，对大法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而我却始终陷在自我当中跳不出来。是师父看到了我的执着，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四年当中，我的身心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邻居看到我都说我恢复得很快，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在这几年当中，参加学法小组的人不断增加，年龄基础不同，又都是家庭妇女，性格各异，我们之间的心性摩擦比较多。在尊师敬法和信师信法的考验中，在名利情的考验中，修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尤其在修口这方面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是师父给我们巧妙的安排，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执着心，修去它。一同修参加学法小组更精进。同修已今年65岁，刚得法不久，720迫害就开始了。可他没有放弃学法，老伴儿由于车祸下肢瘫痪，不能自理，小便失禁。他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抽出时间学法练功。在老伴儿睡着时，自己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在同是修炼人的女儿的鼓励下，一直坚持下来。去年老伴儿在他十几年的精心照顾下安然离世了，这样他就走出家门，参加了我们的学法小组。他虽然年纪大，但风雨不误，都是提前到达。他自己说，这几年耽误的我都赶上去。经过这几个月的学法，他学法悟法都有很大的变化，连女儿都说妈妈大变样了，子女都支持他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他除了发真相资料以外，利用集市讲真相，每次逢吉日都能带回一些三退名单。就在09年7月17日晚上那场大雨，他家同样没有进水。丁同修在小组同修的帮助下识字学法。同修丁81岁，轮班到两个儿子家住，二媳妇儿开小吃部，每天丁同修的帮助洗菜、摘菜、蒸米饭，准备第二天的用料。他只上过小学2年级，转法轮书中有很多字不认识，也不理解那些字的意思，读法时很多句子都读反了，大家都能耐心地给他纠正，并给他讲字面的意思。老太太很认真，告诉他后他都要反复念几遍加强记忆，实在记不住就叫我们写一个纸条用同音字代替。他还特别爱读法，读了一段又一段，由于他听觉不好，读错给他纠正他也听不见，我们就要耐心地用手点给他，把那一句再重读一遍。这老太太别看年纪大，讲真相也不示弱，因为她要轮换到两个儿子家住，她就利用这个时间讲真相救人，每次回来都要给一些三退名单。这就是我们的学法小组的成长过程，我们的很多人和事，由于自己的写作水平和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的学法小组是在学法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成长着，比起师父的要求，比起国内其他的小组还差得很远。我们永远记住师父的话，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让我们精进再精进。
同修甲得大法正念正行，全家受益。同修甲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只上过1年学， 认识的字早已忘记。丈夫早年去世，只剩下她一人艰难地抚养着一双儿女。为还给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得了一身说不清的怪病，经常无缘无故地晕倒，几次想轻生，但看到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不忍心丢下他们，硬撑下来，心里还埋怨老天对她不公。得法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是三生有幸才有缘得大法，是师父救了她，给她净化了身体，明白了法理，知道了大法弟子身负的责任。开始得法时，别人读他只能听，但他家的大法书一本不缺，他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自己读法。他一有空就拿出书来读，不会就问子女，然后自己就用一张纸画圈点点做记号，同时用一切空闲时间听师父讲法。晚上12点前没有睡过觉，720前连儿媳生孩子住院时，他还在病床前读大法呢。他从没有放松自己学法，孩子们都笑他，看你像个大学生呢。也是师父看到他对大法有这样的正念，加持他，现在他已经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周刊和真相资料。而且他悟性很好，讲真相救众生中，他心正念正，没有怕心，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去发真相资料，从没有怨言。发酒瓶、真相光盘，他都是面对面发。他讲大法资料来之不易，是用来救度众生的，要让资料都真正发挥作用。他亲戚多，能利用与人接触的机会讲真相救人。他说只要是我遇到的人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在他的劝说下，已经有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包括在市府工作的人员、村委干部，有的还得了法。他家的学法环境也很好，我们到他家学法，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反对的，连小孩子都知道奶奶们是来学法的，一点也不闹。小孙女刚刚上完一年级，就能通读转法轮、背红银。孩子上幼儿园时，别人的孩子都经常感冒发烧，可他的孩子从来没有病过，连幼儿园的老师都觉得惊奇。这又给他创造讲真相的契机，他的孙女出门不是说再见，而是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他的女婿几次险遇车祸都安然躲过，有一次刹车突然失灵，眼看着向公路边的沟里冲过去，结果被一根很细的小树挡着，没有掉下去。后来跟岳母讲，幸亏大法师父保护，不然这回可惨了。他特别爱看真相小册子，现在也在看大法书了。09年我们当地降雨量比较多，就在09年7月17日晚，我省普降大暴雨，我们这里也没有幸免。当时只见天上地上灰蒙蒙的连成一片，大雨就像从天上往下倒一样，大水横流。由于当地中共机构只为了多捞钱，不顾百姓疾苦，建筑商为了私利乱建房，有些排水沟边盖上了房子，水排不出去，周围村庄出现了房屋进水，有的家里水齐腰深，炕被泡塌，棉被、米面泡在水里，粮店里的粮食泡在水里，老百姓的财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同修甲住的房子比较旧一些，地势比较低，而且这一条街的污水全部要经过他的房前房后流入地下水道。停雨后我到他家一看，他正在炕上学法呢，我说明了来意，他很平静地笑了笑说没事，师父在看着我们呢。后来才知道他的邻居家里都进了水，可他家里只是院子里有水，屋子里根本没事儿。他说下雨时眼看着院子里的水在往上涨，可到了门槛再也涨不上去了。他还说雨下大的时候，他又站在屋里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保护了他。还有一次就在前几天，儿子上完夜班有点渴，就点液化气想烧点水，可点上了炉灶，由于太累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水开了也不知道。直到媳妇儿回到家里时，屋子里热得进不去人， 只见壁橱、吊橱、天棚都被烧得一塌糊涂，门窗框也烧坏了。如果发生爆炸，那后果不堪设想。可他儿子还在睡觉，一点也不知道。邻居看到这些情景都纷纷称奇，可他们一家人都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他们。丙同修，师父点化参加学法小组。同修丙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一个，丈夫因病去世，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子女生活，每天要接送孙子外孙上学，晚上还要照顾子女。因为他的表嫂病夜关没过去离世，侄子侄媳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拘留，对他的干扰很大，他的儿女不愿让他出来，所以参加小组学法没有坚持下来。由于没有学法的环境，心性也提高不上去，讲真相有怕心，练功也松懈。原来的病因得法后师父都给清理了，现在又开始犯了，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说是要爬一个很高很陡的地方，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后来从上面有人放了一根绳子，他又抓住绳子，下面还有两个人在往上推他，他就艰难地往上爬。醒来后他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他参加我们小组学法，这是他切磋时讲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大陆同修警惕网友。中共雇佣的邪恶之徒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大法学员的构陷迫害，而放长线钓大鱼则是国安等部门常用的伎俩。他们有耐心，不惜采用各种方式，花很长时间去摸清一些大法学员的底细，然后构陷迫害。近日在网上发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人士的可疑人物，他们会用破网软件，会发表专攻共产邪党的文章，会高呼自由万岁，会表现出善良温柔的性格，但是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们即使非常非常像民运人士，但还是能看出他们有时很谨慎地在刺探大法学员的个人信息。大法学员出于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感，也出于对他们表面上是民主人士的信任，会跟他们讲真相，但是真相一讲出来，他们就会表现出对大法学员的修炼情况，都参与一些什么活动，周围的亲朋练不练法轮功，上不上明慧网等只有特务才会关心的问题的偏好。这些可疑的民运人士，他们很可能在网上已经跟你相识很久了，利用学员的孤独感、空虚感，利用学员的个人爱好，甚至是利用学员的个人情感，说你这人真好，我喜欢你之类的话，来拉近与学员的距离。他们不惜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慢慢取得学员的好感，而在明慧网上已经有这方面提醒的情况下，很多学员还会信任他们，跟他们做朋友。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学员还存在着严重的情，想排解孤独寂寞的情绪，想找到常人中的知己，想被人喜欢，或者其民主诉求引起了学员的共鸣。遇到这种情况，不管对方是不是特务，请同修一定要警惕，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就是钻学员心性的空子，给任何人讲真相救度任何众生都不是问题，给特务讲真相也不是问题，因为师父连特务也度，但关键是一定要把握住做事情的心态，不要被邪恶钻空子，尤其是那些渴望被异性理解、被异性喜欢的心，这些执着非常容易被邪恶利用。而旧势力也就是最看重这些由男女之情引起的各种不好的心，只有自己的场正了，是个真正的正念之场，才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才有可能瓦解所有不正的与不够正的，才有可能起到特务也度的作用。从表面上对异性表现出的善良、天真、与人交朋友等，这些都是人心，其实掩盖的就是对男女之情的执着心。这些东西不去掉，不但不会起到特务也度的作用，还会让自己掉下去，甚至毁了自己。请同修一定实修，不放过任何执着心，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 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山峰的文章，和居委会的有缘人讲真相。2006年，我被再次迫害回家时，看到管段户籍警和居委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一看到他们我就烦，更别说到我家来按门铃，把条子塞进门里，要求我到居委会或派出所，我一概不予理睬。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居委会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又来按门铃，我打开木门一看，是一男一女，随即就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刚关上，我又马上想到，找上门来听真相，不能关，立即我又把门打开了。门一开，男的就要求我把外面的铁门打开，我说有什么话就这样说。男的开口问，你一个月有多少钱？我回答，与你不相干。他又说，这是谁谁叫问的，是他的工作。我回答，不与我相干。那女的见状，开口就污蔑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谁知那女帮凶又重复一遍，我当即问他，宪法哪条哪款说的？他被我问住了，就恶言相讥，你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我说，楼上楼下你自己去问，并告诉他们，我们这栋楼的楼梯多数是我在扫。那男的说，不是你一个人扫，还有另一个人也在扫。我说，人家扫是拿钱的，我是不拿钱的。就在他们无言可答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信仰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谁干涉谁违法，并告诉他们，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伤害别人利益，寻衅滋事，这才叫做邪教。听到这里，他们掉头就往楼下跑。我见状大声地说，再想跟我谈，把法律搞清楚再来，我就是练了法轮功，三天两头的来骚扰，无聊。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反思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争斗心很强，我并不是用修炼人的慈悲心态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对象，而是心里烦，站在常人角度据理相争，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件事情过后，我萌发了想和居委会的人讲真相的想法，怎么着手呢？有一天早上，我去学法小组学法，走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个人手里提着早点在赶路，我无意识地和他走到一起时，我们同时转头看到对方，这位是居委会的，我想太好了，得讲真相。寒暄几句之后，得知他调到别的居委会了，就直接告诉他，到了那里肯定有练法轮功的人，对练法轮功的人要好，因为他们都是好人。同时我跟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反党，到处发资料贴传单？我告诉他，不是法轮功反党，而是共产党把法轮功推向对立面，当时中央7个委员6个不同意镇压法轮功，只有江泽民小肚鸡肠一意孤行，执意镇压法轮功，并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可是残酷迫害近10年了，法轮功非但没有被消灭，而是传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近10年当中，法轮功学员落实被迫害致死的就有3000多人，有被非法抓捕不报姓名的学员被活体解剖，器官被高价的倒卖。而我们国家一边倒的宣传使广大老百姓不知真相，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只知道电视宣传法轮功如何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轮功学员只能转向民众，以传单小册子的形式向民众讲真相。在我讲的期间，他不时地发出啊真的等感叹词。最后我们快分手时，我说，你知道吗，江泽民下台这么多年，法轮功还在遭迫害，是因为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侄女婿。他应了一声，似乎彻底明白了。
因为路程很短，没来得及讲三退，他要上班而我要乘车。分手时他很礼貌地做出请我先走的姿势，同时告诉我要过隙。过隙是方言，就是注意小心的意思。09年的8月，我得知和我对面的楼房三楼厂里的总经济师傅胳膊摔断了，家里请了一个做饭的，这个人是居委会的，他做饭的同时还带着任务，就是监视我并到处打听我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后本想只要我看到这个人就把窗户打开，对着对门楼房大声呼喊，大声哄法，让全宿舍的人都知道。后来和同修切磋，当时有同修说可以，也有不吱声的。在回家的路上思考着这件事，我想到每周的明慧周刊首页是师父的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差点又被争斗心带动了，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和做法，我的目的是证实法，让他知道真相。第二天上午我直接来到对面三楼，可是他家里没有人。过了几天，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上楼时发现监视我的那个人也在对面上楼。我回家把买的东西放下，马上出门到对面去。当我敲开厂总经济师家门时，是总经济师开的门，他高兴极了，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要他给我按摩，但不知道穴位，你来告诉他。我稍作解答后就对做饭的那个人说，我练法轮功被迫害，你监视我，你我都是被迫害的，因为你不是情愿的，但你得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包括居委会，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国际追查组织绝不会放过。你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你家人也不好，别看现在迫害法轮功，这种事绝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人不治天治，善恶是有报的。同时我给他讲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的书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等，并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消灾解难，逢凶化吉。总经济师对这9个字很感兴趣，问道，真的？我说是真的，你想又没有要你一分钱，只是为你好，现在骗什么的都有，可是有骗你为你好的吗？总经济师回答，那也是。我们谈话时，监视我的那个人目光总是不敢正视我，魂不守舍的拼命跟我解释他与我无怨无仇，不要听别人的。我告诉他，本来我们就没恩怨，是中共政府部门在制造我们之间的矛盾，把好人变成坏人，我是为了你好才上这儿来，练法轮功的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不能让你在无知中犯罪，走向罪恶的深渊，自己还不知道。在中共窃国日的前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家的铁门被推搡得乱响，我把木门打开，一看是居委会新上任的书记和主任。我把铁门打开让他们进来，他们提着香蕉苹果，说是作为社区为居民办实事来看望居民。我直接说，如果我不练法轮功，你们是不会到我这里来的。他们搪塞，我说你们进了我家，这是缘分，我们得珍惜这个缘分。我把梨和板栗拿出来请他们吃，他们赞赏我孝敬父母。我告诉他们，我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才能这样，我们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我现在身体这样好是修炼法轮功得到的。练功前我病入膏肓，下农村时因公出差，大卡车翻车造成我脖子颈椎骨折，腰椎骨骨折，这些硬伤年龄越大伤痛越狠，还有胃整个烂掉要切除，胆结石还有多种的顽症，经过练功没吃药没打针病全好了。法轮功就这么神奇，我们法轮功练功要重德，不重德病都不会好。你说这么好的功法，你要我说它不好那是不可能的。同时我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能消灾解难，化险为夷。 我告诉他们，大法从92年开始红传，99年被江泽民血腥镇压。在这残酷迫害的十年当中，大法弟子被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有3000多人，这是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在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不知道法轮功是92年传出的。我继续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编导陈莽遭报了，央视的罗京遭报。讲到罗京遭报，他们不认可。我告诉他们，迫害刚开始，罗京的虚假报道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持续了很长时间，毒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一边倒的宣传是广大民众听信了媒体宣传，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敌视法轮功，这是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罪。别看现在还在迫害法轮功，上天有眼，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凡事都是有定数的。他们谈到毛泽东怎样好，打日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打断了他们的话，我说你并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自己都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第二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插话说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我接过话说，是呀，刘少奇是国家的副主席，都能说成是叛徒、内奸、公贼，最后被整死。我们法轮功只是普通百姓，锻炼身体，共产党想迫害，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能捏造出来。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认同了100多名国民党抗日将领是抗日英雄，为他们昭雪。我还奇怪，查了一下历史，事实是国民党抗日14年，共产党他说抗日8年。共产党骗老百姓一套一套的。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是个幽灵，幽灵能是好的吗？这时他们问我，你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我说我是高中生。紧接着我说，是毛泽东把共产党带到中国来，祸害中华民族。共产党执政以来运动不断，从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三年人祸，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中国人在中共执政期间死亡8000多民众，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我们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都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只是一个组织，它不能代表中国。我练法轮功被抓判刑坐牢，但我们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却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我是好人，他们也承认，我被迫害坐牢，他们感到很吃惊，这两位还有善的一面。我觉得自己做的不怎么样，比起精进的大法弟子差得太远，我得奋起直追。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电话讲真相，解体迫害单位的邪恶。海外很多同修长期给迫害单位打电话，一方面是营救被迫害的大陆学员，另一方面是救度这些被谎言迷惑的迫害单位里的人。最近我们明显感到邪恶的力量衰减，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打电话到迫害单位讲真相，被绑架的同修回家的几率就很大。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许多地区反复的迫害大陆同修，虽然我们不断的在救同修，但这些地区常常是抓了放，放了又抓，给当地的修炼环境造成极大的干扰，进而影响众生被救度的机会。我们几经思量后认为，除了一个个救出被迫害的同修之外，如果能主动的去瓦解当地的610的迫害系统，让他们无法再进行迫害，应该是釜底抽薪之计。要给610系统致命一击，就必须搜集完整的数据，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迫害者，公安局长、610办主任、国保大队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以及迫害急先锋的亲友的数据。我们可以针对恶人的亲友讲真相，让其亲友知道这些恶人干的坏事，继而劝诫或阻止行恶。此外，若是能在亲友的单位或学校里大面积揭露恶人的暴行，起到的作用将更大。以下举几个例子。例一， 据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修炼心得讲，某省的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非常残酷，有一个狱警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短短几年就爬上了监狱副政委的位置，他迫害起来更加猖狂了。从2006年开始，我每天都给他寄去真相劝善信，但他无悔改之意。2009年2月，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做了针对性的真相资料，把这个恶人几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发到明慧网，来个大曝光，还配上了图片和他的照片，邮寄给他的家人，这个监狱80多个主要工作人员，以及全省全市的公检法人员，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等等，这一下轰动了。这恶人的母亲说，难道我的女儿有这么坏吗？监狱内部的警察说，这些法轮功真厉害呀，把我们副政委的相片到处寄，全是飞扬。以前的真相信只寄给他本人一个人，他认为别人都不知道他所干的坏事，这次大面积的揭露他，使他大有收敛。例二，某一年明慧网上公布某个企事业单位把在该企业工作的数十位大法弟子送去迫害单位，当时海外一位同修看到此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及家庭电话，就不断地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此企业的负责人一直不听真相，后来同修打到他的家里，刚好是其儿子接听，小孩非常天真善良，讲到自己到北京游玩，看到乞丐非常可怜，就给乞丐一些钱帮助他们。之后同修又打给这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告诉他每个人都要心存善念，你的儿子非常的善良，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他听到自己孩子的善心就静默了，同修给他讲了很多的真相，他都听进去了。之后数十位大法弟子被放回来了，明慧网上再没有看到该单位迫害同修的消息。第三，有位同修在过年期间打到一个迫害者的家庭电话，是女儿接听，同修告诉他父亲做的错事，又提到江泽民被告和天灭中共，女儿就推脱有事，在电话挂断前，同修听到他慌张地对爸爸说，惨了你。还有一次同修打到恶人家里，是他太太接听，他说已经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了，之后他答应三退，并要求同修晚上打电话给他先生，希望他先生也能知道真相。由以上数例可知，大面积的揭露恶人恶行可以有效地制止行恶，所以建议国内同修在安全的范围内找出迫害者的亲友电话、工作单位或学校电话，海内外协同一致，共同解体邪恶的610系统。
佛法红传，祛病健身，神迹遍人间，这些稿件和作品以各种形式见证了法轮大法好，见证了佛法在人间的超常体现。如5月8日第一天选登的文章，大法在我家创造的多次生命奇迹中，大陆大法弟子青莲回忆了家人成念法轮大法好，分别使危重大哥得救，并为侄孙康复的故事，还有心跳停止半个小时的二哥的女儿转危为安，以至于正在拆卸各种检测仪器的护士突然喊起来，奇迹奇迹，心脏停跳半小时了，怎么又自动跳起来了。学练法轮功九天，双肺严重纤维化的侄子获得新生的故事。5月11日文章，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中，作者的孩子3岁得了癫痫病，学法练功15年，如今已成为帅小伙，并且在学校善待他人，尊敬师长，多才多艺，品学兼优，并考取大学。5月13日的法轮大法让我凋落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的作者，正当花样年华，却得了被称作是不死的癌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煎熬，修炼大法后喜获新生。5月19日发表的配图文章，钢背心的故事，和5月14日的文章，学功一个多小时恶疾不翼而飞，则分别记述了本文开篇提到的两则小故事。5月17日的前血癌患者，我要告诉你真相， 作者亲自讲述了修炼大法后白血病不药而愈的奇迹。当然还有无数类似的生命奇迹发生在大法修炼者身上，发生在明白了真相的非修炼者身上。投稿和选登的作品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正如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头版文章标题，老少皆练法轮功，法轮大法修炼适合于各年龄层。5月15日文章，悲变喜，八旬婆母终得福，记述了自己婆母80岁高龄开始修炼大法，原来浑身是病，现在面目放光，头发也日渐变黑，原本不识字老人现在一周能读一遍转法轮，原本腿骨骨折后一直不能行走，现在能正常站立练功并行走。法轮大法就是好，谁学谁会得福报的作者是一位九旬老人，他在文中记述了自己修炼后重获健康，并以真善忍衡量自己坚持做好人的点滴故事。另一位九旬老年大法弟子也由别人代笔，口述了自己亲身见证大法超常的经历。艺术家们的心声，征稿中还有不少各类艺术工艺作品，如工笔画、乡村夜景，非常生动具体描述了朴实的农村大法弟子在只有一本转法轮的条件下，大家也会围坐在一起，乡村老中幼法轮功学员一起读转法轮，画面充满恬静喜悦，人物勾画细致，表情生动。别具一格的葫芦烙画飞天和葫芦烙画法轮大法好，则用烙铁为笔，在葫芦上创作书法与绘画，作品给人古朴典雅的感觉，同时又把修炼和法轮大法的真相作为主题融于作品中，表达了作者希望更多人明白真相的慈悲之心。应征的乐曲创作、合唱等音乐作品也用纯净的乐音带给人们一片新的意境。读者反应热烈，征稿的连续刊登在大法修炼者中，在希望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中部地区的康女士表示，自己读了这两周的法轮大法日征稿后深受触动，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大陆大法弟子们从一开始认识大法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即使面对迫害也坚定不移，自己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也找到了修炼上的差距，以后会更加精进。台大医院的人事主任郑女士说，自5月9日起，时间再紧也必每日抽时间选读征稿选登，随着同修们的回忆仿佛身临其境，为师父的慈悲风范所强烈触动，经常是闪着泪光一路跟着叙事情节起伏感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提到的同修们的小故事的主人翁现身述说着当时的情况，例如5月13日选登的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师父在长春传法初期时的见证。这位同修他开头就说，我今年81岁，是师父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也就是转法轮书上说的那个一根铁管子从高楼上下来砸到头上没事的那个人。师父您好啊，我想您啊，我知道我说出来您就知道是我，我等您回来啊。一看到这儿我眼眶就泛满泪水。文章结尾，这位同修说，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文章注明老同修哭了，而我看文章的也哭了。一位关心法轮功的读者是学西医的，他看了大法日的报道后给明慧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5月13日这天自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资讯，于是给一个海外大法弟子发了如下的讯息，我向所有的大法弟子和李洪志老师致以问候，祝李洪志老师和所有大法弟子一切顺利。这位读者提到，就在我刚把资讯发过去时，神奇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头突然间就不疼了，困扰多日的头疼一瞬间不药而愈，令这位学医的读者倍感神奇。他表示，世界很神奇，我们不懂得太多了，我发现自己太渺小了。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